我现在要讲的题目是单一里两章大象的预言，也就是有关世界历史和它的终结的预言。据统计，全部圣经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属于预言，尤其是单一里书和启示录中更是充满了连贯性的预言。这些预言90%以上都已经完全应验在过去以来的历史中了，而剩下的一点点有关幕后大结局的预言，目前也正在迅速应验之中。由此可见，基督复临的日子正是日益临近了。通过预言的研究，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明白圣经当中许多重大的真理的要道，并领受其中特别传给我们幕后时代的三天使的信息，以帮助我们为迎接基督复临而做好一切的准备。我们如果要明白单一里和启示录的预言，首先要明白单一里两章和七章的预言。这两章预言是研究预言的入门，是明白预言的关键，也是单一里启示录预言三派不同解释的分水岭，也就是单一里本人、犹太人和基督徒、14到16世纪所有宗教改革家所采用的历史预言对照的解释法，和16、17世纪罗马天主教所编造出来的将来的派的解释法和过去派的解释法，这个三派解释之间的分水岭。我们教会对预言的解释本是继承和发扬了所有宗教改革家们的正确的观点。现在我们就先来研究单一里两章的预言。单一里两章的内容记载了古代东方世界著名的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一个奇妙的异梦。这个梦却不是一般人所谓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胡梦，而却是无限怜爱罪人的上帝为了光照挽救他而特意赐给他的一个神奇的异梦。在梦中，上帝已经将巴比伦帝国未来的命运以及随后相继兴起的三大帝国，并演变到今天的有关各国的历史，直到世界最终的结局，都完全的预言了出来。在开始研究这个预言的内容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做三点必要的说明。第一点，说梦的年代。单一里两章一开始的时候记载说，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查考历史可以知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3年，因为他虽然在公元前605年他的父王拿布普拉沙驾崩之后就继位为王，但是按照巴比伦计算年王位年代的方法一定要等到下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04年才算是他在位的第一年。因此他在位第二年呢，也就是公元前603年。第二点，做梦的原因。正如先知丹以理在解梦的时候向他指出的，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单一里2章29节。至于他当时在床上究竟是怎么样想的，圣经上没有记载。但看来呢，不外乎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他首先是想到了自己死后的归所。尼布甲尼撒王当时虽然已经战胜了列国，成为诸王之王，享有了一切的荣华富贵，但这一切并不能使他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平安。这天夜里，他躺在床上，想到人生总有一死，死后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他虽然生活在当时邪教的迷信无知黑暗之中，但还是渴望永生的。这个从他留在巴比伦城内游行大道上的这个铭文当中可以看出来。他在楔形文字的这个铭文中这样说：我是巴比伦王拿布普拉萨尔的儿子，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我用亵渎色做成的石板铺作了巴比伦的道路，给伟大的统治者马尔杜克的行列通过。马尔杜克统治者，赐给我永生吧。可以看古代东方史549页。第二方面呢，是想到巴比伦多帝国的这个未来的前途。圣罗历史上对他的评论，他当时虽然战胜了周围的列国，但仍然感到自己这兴起的如此迅速的王国是不巩固的，因此他大力的进行国防建设，将整个巴比伦大城建成了一个既巩固的军事堡垒。就当时的军事技术来说，要攻克它是不可能的。尼布甲尼撒本人在自己的铭文中详细的报道了这些工程的情况。古代东方是547到548页。第三方面呢，是想到了世界最终的结局，这不但是现代有思想的人所常常思索的问题，而且看来也是当时尼布甲尼撒王所思考的问题。正当他在床上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上帝就让他做了一个奇妙的异梦，为了对他并对全人类进行启示、光照和挽救。第三点说明关于做梦和解梦的经过。从圣经的记载中可见，这正是历史上一幕极其惊心动魄的事件，因为上帝特意在其中做了一系列的神奇的安排，为了要使尼布甲尼撒王以及我们历代的世人能够对这个梦的内容和讲解深信不疑。首先，上帝使他做梦之后呢，竟然会将所做的梦完全忘记了，却又同时感到心里烦乱，不能睡觉，非要晓得梦的内容和讲解不可。于是王呢，就立刻吩咐人将所事用法术的和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都招了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由于他们再三表示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又因为王对他们的伟人早已产生了严重的误解和猜疑，因为他们是知道这个梦而故意不告诉他，甚至在暗中搞什么阴谋诡计，因此王就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甚至连当时不在场的丹以里和他三个同伴也都被牵连在内。正当他们即将被杀害的千钧一发之际，丹以里凭着信心竟许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就在当天夜里，上帝垂听了丹以里和他三个同伴的恳切祷告，并在异象当中将王所做的梦的内容和讲解 都指示了但以理，是但以理能够承受在王的面前。当但以理讲完了这个梦的内容和讲解的时候，是王感到惊奇不已。就如经上所记，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上帝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但以理两章46-47节。因此我们今天所研究的大象的预言，不但是尼布加尼撒王所说的异梦，而更是先知但以理所见的异象，是我们可以对这个梦的内容和讲解深信不疑。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这个梦的内容和讲解。正如但以理向尼布加尼撒王所指出的，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的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睛的，胸膛和膀背是银的，臀腹和腰，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就有一块非人手掘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钱银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单一里两章31-36节。接着单一里解释大象的金头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上帝已经将国都、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首兽，便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是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梦中显然是以金头代表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605年到539年。预言中以金头来象征巴比伦帝国首屈一指的比如富足、荣耀和强盛是非常确切的。例如圣经上就曾经称巴比伦是金子的城，以赛亚书14:4，这个英文圣经翻译为金子的城，为耶和华手中的金杯，耶利米书51:7，为列国的荣耀，以赛亚书13:19，但以理4:30，为行毁灭的山，耶利米51:20-25，而达到了空前的强盛。在历史上也公认巴比伦为永美的新城，城里面的庙中充满了金像、金的狮子、金的台子，城中呢还有尼布加尼撒的王宫、游行的大街，特别是其中的空中的花园，更是被称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巴比伦还拥有巩固的国防，建造了三道又高又宽的城墙，城墙上有300多个堡垒，城墙外面有又深又宽的护城河道，还有一套复杂的水利设备。如果有敌军靠近城墙的时候，它可以迅速的使水冲着了这个护城河，将敌军全部淹没。可以参看古代东方史547-549页。 还有圣经手册411页到413页，历史上这样评论说，就当时的军事技术来说，想要用武力来攻克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看世界通史资料选切上古部分174页。巴比伦帝国在尼布甲尼撒实际作王的45年当中达到了强盛的顶点，甚至在他最后7年巅峰的期间，疯癫的期间呢，也没有人敢篡到他的王位。巴比伦帝国虽然是这样的富足荣耀和强盛，然而是不是能够永远存在下去呢？不能。正如丹以理的预言接下去所做的解说，在你以后的另兴一国不介于你。这另兴的一国呢，其实只是赢的兄辈所代表的第二个大帝国马代波斯。他在公元前539年10月12日毁灭了巴比伦帝国，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539年到331年。正如啊，这个银子的特点，在上述三个方面都不及金子一样，照样马代波斯帝国无论在国家的财富、城市的建设和王权的巩固方面都比不上巴比伦。例如马代波斯王没有全兵更改自己所已经定的加盖的玉玺的法令，又因为马代波斯是一个联合的大国，是由同文同种的马代人和波斯人两个国家在波斯王鼓励的武力统一之下合并而成的，比单一的巴比伦帝国更具分裂性。虽然这样，他却能够按照圣经预言所说的取代了巴比伦帝国。马代波斯毁灭巴比伦帝国的方式也极其奇妙，正当巴沙沙王和大臣夜间在宫廷中狂饮醉酒，他的军队已经暗暗的使巴拉达河水改道，便沿着干枯的河床进入了城中，几乎不进一战的占领了全城，巴比伦就灭亡了。可以参看丹以理书第5章。那么这一切的细这一切细节也都完全应验了100年前先知以赛亚和以后耶利米的预言论到这个巴比伦被毁灭的时候详细的情节都完全应验了。那么马代波斯帝国是不是能够一直存留下去呢？也不能。正如丹以理根据预言接下去所指出的，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丹以理2章39节。这铜的扶摇所预表的第三个大国，也就是指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一手创建的希腊帝国，他在公元前331年毁灭了马代波斯帝国，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331年到168年。铜的特点是，虽然在贵重的价值、光亮的永美上不及金银，但是在坚硬度方面却超过了金银。这特别表现在它的军事攻击的力量上面。例如历史上论到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4年春天开始东征的时候，他是率领了35000个精兵，在短短的3年多的时间之内，经过3次的战略，便将拥有上百万军队的庞大的马代波斯帝国彻底打垮，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这个历史上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评述。例如西洋古代史世界通史苏联科学院编的世界通史第2卷上册286面上面都详细的讲解了这一些。但是铜呢也有一个其他的弱点，比金银更富于分裂性， 例如亚历山大死了之后，他的四个大将彼此征战，在公元前301年就将希腊帝国呢分裂为四个国家。预言当中论到同国希腊还有一个大的特点，必掌管天下，这不但是表现在希腊帝国统治疆域的空前广大，而更表现在他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上，都是为了能够永远掌管天下。例如亚历山大进行军事的征服，以取得对各民族的统治权，也招募各国的军兵来充实自己的远征军，还带头举行了婚亲大典，鼓励欧洲亚洲人通婚啊，就可以允许他们免去税赋，又实施移民的政策，移设东西方的手握，还传播希腊的语言文化，企图使世界各国都希腊化。关于这一方面，这个塞俄格耶夫所写的《古代希腊史》和《西洋古代史》上都有详细的介绍。那么希腊能不能够永远掌管天下呢？也不能。正如丹尼里接着指出，第四国便坚壮如铁，既能打碎克制百握，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啊。丹尼里两章四十节，这个铁锤所预表的第四个国，就是指的罗马帝国。他在公元前168年毁灭了马其顿希腊国，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168年到公元476年啊，历史上对这个年代都讲得很清楚。铁国的特点呢，是坚壮如铁，必打碎压制列国。所谓打碎列国呢，是指的战争中的一种破坏和毁灭。例如罗马帝国在公元前146年对哥林多和迦太基两个国家的彻底的破坏和毁灭，以及在公元70年和135年对犹太国耶路撒冷的毁灭，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例如历史上提到关于哥林多的毁灭，由于元老院的直接的命令，哥林多被彻底的摧毁，而这个城市的它的基址受到了咒诅，保存生命的居民呢，都被卖为奴隶啊。这古代东方史、古代罗马史397页上面所说的。又如关于这个迦太基城的被毁灭，迦太基的人口啊本来有70万，到这个时候啊，老弱男女仅仅剩下5万个人，都被罗马帝国所俘虏。罗马帝国有焚烧啊，放火焚烧这个城，烧了17天，火都没有熄灭，所有的屋宇都被摧毁，除为平地，而且又在神明之前发誓啊，凡是有人要重建这个城的人，让神明来毁灭他。迦太基这个灭亡的惨状啊，再次可见一斑啊。这在《马尔通史上世纪》卷三44面上面所讲一段话。关于犹太国耶路撒冷的被摧毁，在主后70年的时候，他们有200万这个犹太人被杀、饿死，或者是被卖作奴隶，他的痛苦由生于死亡。在60年之后，又有50多万的人被罗马人屠杀。关于亚述列国呢，是指战争以后对被征服地区各国人民所施行的沉重的压迫和剥削，以及极其残酷的奴隶制度。例如历史上提到关于极其残暴的罗马的行省的政策， 一个地区被占领以后，照例先是遭受洗劫，接着是负担各种的可见杂税。罗马行省的政策是极其的残暴啊，这都是历史上所讲的话。关于残酷的奴隶制度，罗马是奴隶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罗马的奴隶对于自己的主人来说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奴隶是物品，是生产的工具。奴隶市场在罗马强国的一切的城市中心都有这样的市场。罗马有一个市场，每天出卖的奴隶有的时候多到一万名，可以看古代罗马史2034/38/432页上面所讲的。关于铁的特性，除了上面所说的尖状炉铁必打碎压制力骨之外，铁的脆弱性也随着它的坚硬度的增加而一同增加。正如以上所指出的，七国罗马最后被分裂为十个国家，就是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头所预代表的。罗马帝国在它极强盛的统治时期当中，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永存于世了，但是不是能够永远存在呢？当然不可能。那么是不是被第五个大的帝国所毁灭呢？也不是，因为预言中早已奇妙地指出，第四个帝国像是最后一个帝国，它的结局不再是被另一个新兴的帝国所毁灭，而却是要被分裂成许多小的国家，而且这些小的国家将永远不再能够合并成一个大的帝国。这种情况到维持到基督复临的时候，正如先知丹以理接着所指出的，泥祭献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原文是部分是窑匠的泥，部分是铁。那国将来也被分开，也可以翻译为被分裂。泥祭献铁和泥参照，那国将来也必有气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气半泥啊，那国将来也必半强半弱。泥祭献铁和泥参照，那国民将来也必与各种人参照，却不能够彼此相合，正如铁和泥不能相合一样。单一里2章41到43节，以上这段预言果真获得了奇妙的应验。罗马帝国在衰退的过程当中，在公元395年，正式的分为东罗马和西罗马两国。这个时候呢，继续代表原来罗马帝国的乃是西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原有的领土都包括在西罗马帝国境内，至于东罗马帝国所包括的领土都是从其他国家侵占过来的，本来不属于罗马帝国，现在既然已经分离出去了，也就不再代表原来的罗马国了。有人想要用两条铁腿分别代表东罗马和西罗马两个国家是错误的，因为两条铁腿只能代表一个国家，正如预言当中所说，第四国必坚壮如铁。因此这个时候代表两条铁腿第四国的只能是西罗马帝国。那么西罗马帝国最后是怎么灭亡的呢？果真不是被另一个大的国家所毁灭的，而却是由于许多蛮族的王国长期的入侵罗马啊，从公元前351年到476年，而渐渐的将罗马西罗马帝国分裂成十个王国。当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在他的领土上正好被侵占分割形成了十个王国， 他们的名称和地点如下：一是 Anglo-Saxon， 也就是英国；二是 Frank， 也就是法国；三是 Alemanni， 也就是德国；四是伦巴特，也就是奥国；第五，布根地，就是瑞士；第六，苏维，就是葡萄牙；第七，西哥特，就是西班牙；第八，东哥特，是在意大利的东北部；第九，赫鲁雷，在意大利的本土；第十，汪德尔，在非洲的北部。啊，有关详细的历史资料，我们要在单一里七章当中介绍。罗马不但按照预言所说的分裂成十国，也就是演变到今天的西欧各国，而且罗马所以会分裂成许多小国的原因，它的过程和将来的情况也都一一的应验了预言当中的细节。例如预言中说，尼基县结合于参照，那国民也对于各种的人参照，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这里很明显的用铁来代表罗马国民，用这个具有分散性的泥来代表上述各种蛮族。的确，当上述各个蛮族王国入侵西罗马帝国而遍布于各处的时候，罗马的国民确实是与各种的蛮族掺杂在一起，彼此联姻，互相影响，甚至同化。正如预言中所说，那国民也必与各种的人掺杂，但结果呢，并不是罗马国民和各个蛮族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却是罗马帝国被各个蛮族分裂成许多小的国家，正如预言中所指出的，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和泥不能相合一样。正如我们看到罗马分裂成的现在的西欧列国，他们的祖先原来都是原来的罗马民族和各个蛮族的混合种。例如英国人的祖先是原来的罗马人和安格鲁萨克森人的混合种，法国人的祖先是原来的罗马人和弗兰克人的混合种，德国人的祖先是原来的罗马人和阿拉曼尼人的混合种，每一个西欧国家都是这种情况。而且预言当中指出，这种分裂的情形将一直维持下去，直到基督复临的时候。正如我们看到过去历史上，虽然有不少的帝王将相野心勃勃，一心想要统霸欧洲，并也都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结果呢，却全部失败。因为按照圣经的预言，他们是绝不可能成功的。例如法国的萨利曼大帝，在公元800年到814年，还有西班牙的查理第五1519到1556年，还有法国的路易十四1643到1775年，和拿破仑1796到1821年，还有德国的威廉第二，就是1914年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还有希特勒是1939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等等，他们都曾经是不可一世，妄想统霸欧洲，而最后以失败告终的野心家。近年来有人提起说，西欧各国现在正在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推进西欧各国为主的这个欧洲国家的大联盟，要在内政、外交、军事方面加强联盟，特别是要推进经济一体化。 大部分的国家呢已经采用了一种统一的货币，就是欧元。现在每两年半举行一次选举，要选出这个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现任的主席是比利时的首相，有人耸人听闻的说啊，称之为欧盟的总统。一直有人疑问说，这样不是是上面所说的预言不应验了吗？不用担心，欧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预言的应验不会被破坏。欧盟的一切的活动实际上是在应验启示录十七章的另外一个预言，蛇角所预言的西欧各国将要联合起来和朱红色的兽，实际上也就是两脚好如同羔羊，说话好像龙的兽所代表的美国，要组成一个大联盟。那么从这些从罗马分裂成的小的国家，将来最终的结局怎么样呢？正如预言中早就指出的，将有代表基督福临的石头打在这个大象的脚上，结束这个短暂有罪的世界，便建成了上帝永远的国度。预言当中说，你观看，进入一块非人手做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切半疑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钱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了天下。单一里两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单一里对此解释说，当他立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比过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做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钱泥，那就是四大的上帝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子民。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单一里两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那么预表当中石头呢，就是代表基督和他的国度可以看单一里七章四十四节十三十四节，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二二十七节。这个非人手做出来的石头是指这个基督的国度呢，它不是属地的，而是属天的，不是借着人的手段和战争的方式所建立的，而是借着主的救恩的改变人心的大能，和基督福临时所彰显的神奇的大能而实现的。可以看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石头打在大象的脚上，把大象砸得粉碎，代表基督要在脚和脚趾的脚趾在的这个幕后时代福临。基督将要在脚和脚趾时代的幕后的时代福临，要将罪人毁灭在地上，并将义人拯救到天上。正如启示中所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座都要因他哀哭。启示录一章七节。又说，有异见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因为是摸他们，并要踩全能上帝烈怒的酒杀另外一处又说，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咬腹的瓦器打得粉碎。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二章二十七节。使徒保罗也明确地指出，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 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些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到十节，使徒彼得也劝告我们，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者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窝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伟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原文是仰望和催促上帝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者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聚在其中。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三节。当罪人被毁灭的同时，义人却要在无比的荣耀中被提升天。正如使徒保罗提到，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十七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石头变成了一座大山，山是代表国度的意思，可以看启示录十七章九节十节，耶利米五十一章二十五节。充满了天下是指着千禧年以后，基督要在圣徒和圣天使的陪同之下第三次降临，要永远的毁灭撒旦、恶天使和刚从死里复活的一切的恶人，并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于是上帝和基督的宝座也要设立在新天新地上，大山所代表的上帝的国度就要充满天下直到永远。可以看撒加利亚十四章四到六节，启示录二十章七到七节到二十一章一节。如果要详细的明白这一切的圣道，需要专题研究基督复临、千禧年、基督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邪灵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的三个题目。最后我们要讲一讲八项的预言传给了我们的这个重大的信息。上述八项的预言已经获得了奇妙的应验，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什么重大的教训呢？第一，八项的预言的奇妙的应验证明宇宙当中有一位独一的真神的上帝，他是自由拥有、无私无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但同时也证明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因为圣经上的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第二，大象的异梦这个启示也写明了上帝对我们世人的无限的大爱，甚至像尼布加尼撒王这样的罪人抵挡上帝攻打犹大国和上帝的子民作对，上帝也慈怜的予以启示、光照和拯救，并且先后经过三次大能的显示和管教，终于使他完全信而悔改，归向了真神上帝。正如圣经上所说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且要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 可以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十六节，还有一章十二节。圣经上也说，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有一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可以看提摩太前书两章四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我们要明白，圣经当中凡上帝所毁灭的人，都是永远不可能悔改的人。我们不知道，上帝却知道。任何一个罪人，甚至是罪魁，如果有一点可能悔改，上帝必挽救到底。尼布加尼撒王的悔改就是一个例子。最邪恶的犹大王马拿西的最后的悔改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上帝喜悦拯救罪人，不喜悦罪人灭亡。毁灭罪人对上帝来说是感到痛苦的，是忧伤的事情。可以看创世纪六章五到六节，甚至上帝的心中是流着眼泪看着罪人灭亡。可以看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十四章七节。第三，大象的预言向尼布甲尼撒王和我们一切的世人宣告，今生所事所地的一切都是短暂的，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家庭是短暂的，国家是短暂的，整个的世界也是短暂的。因此警告世人，不可以以自我为中心，不可专为自我而打算而生活，不可只顾今世不顾永生。凡自私自利不顾别人，或尊名得利省人利己，或侍奉马门贪得无厌，或放纵情欲醉生取乐，或是一心想要建立属地属世的小天地小家庭小王国，或者是只顾今生不顾永生，那么他们的人生都是短暂虚空而可悲的。圣经上也这样的劝告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那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一书两章十五到十七节。第四，大象的预言也向尼布甲尼撒和我们世人传出了天国的福音。正如主耶稣亲自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啊，马可福音一章四十四五节。凡在基督福临的时候能够背体升天进入上帝国的人是有福的，那是我们得救的圣徒将要永远不再有罪恶、痛苦、灾祸、疾病、衰老和死亡，每个人都将充满了仁爱、圣洁和喜乐，身披所天的荣光，享有永恒的生命，并且都将要得着像主耶稣那样荣耀的身体，在上帝的国里甚至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可以看腓立比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甚至那时候我们将要和主耶稣同坐宝座，同掌王权，同享荣耀。我们也要做祭司，在上帝的宝座前昼夜侍奉他。启示录五章九到十节，二十章五节，二十二章三到五节。我们还将要和众天使一起侍立在上帝和基督的宝座之前，随时奉差遣到宇宙诸天地去执行上帝永恒的圣善的旨意。凡是希望将来能够进入上帝荣耀国度的人， 就应当悔改信福音。所谓悔改呢，也就是要悔改我们一切违背上帝道德律法的罪，因为圣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到四节，三章四节。上帝的道德的律法包括十条诫命和两大总纲，十条诫命的前四条是属于第一个总纲，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后六条是属于第二个总纲，要我们爱人如己。有四条诫命的字句虽然简单，属灵的经义却无限的深广，它实质上是要求我们在我们的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并且还要不断的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例如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也包括不可恨人骂人向弟兄动怒等等，可以看约翰一书三到五节，约翰一书三章五节，马太五章二十一节。而从经济方面来说，凡是见死不救、见难不帮、见戒不济、一切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的，从更高的含义上来说，也都是犯了杀人的罪。可以看以西结三章十八到二十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例如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也包括不可以有淫乱、污秽、不圣洁的思想和言行。凡是喜新厌旧、离婚再娶的，也都是犯了奸淫的罪，可以看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三十节，十九章第九节。主耶稣曾教导众人说，你们听见也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意思是无用的人，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意思是愚笨的人，难免地狱的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二十七到三十节，还有马太福音十九章九节。所谓信福音呢，也就是要信靠主耶稣的救恩。这个主耶稣的救恩能够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典赐给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只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只有主耶稣的圣灵的大能能够帮助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信靠主耶稣的救恩，悔改自己一切的罪，不论我们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的罪，从小到大无论是大罪小罪，所有的罪都要在主的面前彻底悔改认罪，求主赦免，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的意思，还要靠着主的圣灵大能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不断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直到主来的日子。任何一个罪人都能够立刻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拯救。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强盗在临死前信而悔改， 而那些都蒙了赦免和拯救，何况我们呢？只要有人愿意信靠主的救恩，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把自己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的罪和自己一生当中想得起来的所有大大小小的罪都彻底的承认清楚，不但恳求主的赦免，而且恳求主来除掉我们这些罪，帮助我们那个离罪成圣，那么他们的罪恶就可以立刻得到主的宝血的赦免，他们的心灵就可以立刻被主的圣灵接近更新和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我恳劝今天在座的，如果还有没有完全悔改信徒的慕道友，和一些还没有真正悔改重生的信徒，现在就从心里面立刻信而悔改，求主赦免，求主拯救吧。我们现在就可以立刻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不需要等到受洗以后。受洗是重要的，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只要立刻在心里面悔改认罪，恳求主的赦免，恳求主的拯救，而是我们立刻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当然我们这样信而悔改得蒙拯救之后，还要开始查考圣经的真道，准备以后受洗。总之希望你们现在立刻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拯救吧，不要拖延。单言是有可能啊，冒着永远灭亡的危险的。要知道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我也劝勉已经悔改重生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每天还要多用时间来祷告，寻求主，研究圣经，默想主的话语，并且要随时每天终身不断的求靠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的罪。我们要不断的求靠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也就是要不断的因信称义的意思，并且不断的求靠主的圣灵的大能，使我们的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完全的离罪成圣，圣恶又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要不断的因信诚意的意思。我们要不断的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上帝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情赐给了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原文是又要加上爱，是神圣的爱。你们的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即便是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然不结果子了。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的殷勤，是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得前书一章3-11节。